一个主日。咁亦都系咧，我相信好多普天下嘅教会咧，都开始咧去筹划关于圣诞节嘅庆祝啊，或者咧去帮助弟兄姊妹咧嚟到去预备我哋嘅心咧，嚟到喺圣诞节里边咧，特别呢个时间咧嚟到去靠近主，去纪念主。咁我就发觉咧，好多时咧，我哋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个专注力咧，都会放喺耶稣基督嘅降生嘅里边吓。咁我哋牛顿堂咧，我哋粤语、英文同埋国语咧，我哋咧都有庆祝呢一个嘅将临节嘅传统啦，可以咁讲吓。咁我就发觉呢、这个其实咧我哋坚持去庆祝将临节，其中一个好处咧，就是不单止将临节是提醒弟兄姊妹要去纪念思想主耶稣基督降生对我们的意义，另一个的纪念的意义呢，我发觉通常我们都很容易去遗忘，或者很少去思考到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临，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临。或者大家你可以，你不需要举手或者不需要答我，你可以想一想，你对上一次在你日常或者你灵修又好，祷告里面又好，你去思想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对上一次是几时呢？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少思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很少思想到耶稣基督再来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可能我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少去留意或者去思想这件事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可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件事啦，是吧？我相信可能在座当中有些人从来没听过啦，耶稣基督会再来临。或者有些人呢，可能甚至乎我们在报道的里面，我们会讲耶稣我们的罪，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好有时呢都会好少提到耶稣基督再来临。或者讲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很多时候这些未必一定在我们惯常的传福音里面都会有讲。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他会再来临。好啊，但即使我们知道的话，我们有没有抱着一个信心去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个的事实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始终都是一个将来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对于耶稣基督讲将来会发生的时候，有时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这么落实这样去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临呢？我在这里猜想，当时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当门徒去问到耶稣将来他来的时候会有些什么的预兆啦，将来会有些末世来的时候有些什么的预兆，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临的时候，我相信当他们去问这个问题，然后耶稣，我们刚才看到耶稣回答了一连串将来末世会发生的事情，里面提到有很多很负面很多的患难，包括祸患啊、战争啊、饥荒啊、地震啊、各样一些的不好的事的时候，我在幻想当时的门徒听到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想些什么呢？或许我们呢都 很想知道我们的未来，但当我们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能够去选择去相信呢？当时的门徒他们究竟他们当时期望着耶稣怎样去回答他呢？如果给我呢是其中一个门徒，我真的当然希望耶稣告诉我们，是啊，将来我来的末世的时间呢，教会呢就很兴旺，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敬拜，一个呢很复兴的时候，那我就再来临了。但当时的门徒听到的不是这一切的事情，相反呢是一些很吓人的一些的现实的境况，耶稣讲到话将会发生。所以到当时的门徒究竟能不能够相信呢？这样。但是无论如何他相不相信都好，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多的解经家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 是讲了两个的预言。第一个的预言是指到耶路撒冷将会被攻陷的一个的预言，然后第二个的预言是讲到到世界末了，耶稣再来临之前会发生的灾难，这个世界会发生的境况。而关于到耶路撒冷被攻陷那个的预言，在主后第七十年的时候，即是也都是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大约四十年之后到啦，的而且确在历史上面发生了。在第一节，我们看回第一节的时候，当时门徒去问耶稣发生几时来临的时候，那个场景就是正当耶稣第一节那里说耶稣出了圣殿正在那里走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将殿宇指给他看。似乎这班门徒呢很引以这个的圣殿为傲，因为这个的圣殿呢，哇，那个建筑物非常之堂皇，很伟大的一个的人类的建筑物。有一些历史学家告诉他们，当时的圣殿的建造是有很多很多的大石所堆砌而成，每一块大石是长四百尺，阔十二尺，高十二尺，你可以想象一块几大块一块石呢，然后每一块石呢有20万磅重的石头呢，然后呢用这些这么大的石呢来兴建成为一个的会堂，一个的 temple。而耶稣怎样说，当门徒正告诉耶稣，哇，你看看这个圣殿，指给耶稣看，好像耶稣不知道这样。但是耶稣怎样回答他，在第二节耶稣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是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当时对门徒来讲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一个的预言，他望着一个这么伟大的咁庞大嘅一个嘅建筑物，耶稣话俾佢听，将来呢一个嘅圣殿咧，完全被拆毁，呢20万磅嘅石头一块一块咧，全部咧都唔再搭喺石头上面。俾你会唔会好难以去相信呢？但系事实历史的而且个记载喺头先我所讲主后七十年嘅时候，罗马政府攻陷咗耶路撒冷呢个嘅城市。然后呢毁坏了这个的圣殿，在当地呢成为了一个敬拜偶像一个地方。在当时的历史里面发生了非常之对犹太人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的时候。在当时一些的历史记载学家记载到，当时发生不单止被屠杀，也都有很多的疾病饥荒到处的发生，犹太人在当时死伤因为这件事被入侵的事情死伤超过100万，情况就好像耶稣在第24章第16节所形容到 当时的情况，那些人要逃难这样一样的会发生。所以当耶稣基督的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呢解经家就去将这件事情和耶稣再来临 的事情呢解释为是一个的预表。你当你见到七十年发生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正在预表到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日子。既然耶稣基督预言这个的圣殿被拆毁的时候，耶稣基督再预言他会再来临，世界会末了的时候，值不值得我们相信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特别好像神要藉着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挪亚去兴建这个方舟的时候，也都是有很多人不去相信神的审判来到。所以在这里当耶稣，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时候，第一，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确实相信，心里存着相信耶稣所讲的他要再来临的时间是必然会发生，神的话语一点一划不会废去，神所预言的自己会再来临的时候必然会兑现呢？既然必然的兑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思想到耶稣基督会再来临这件事情呢？其实耶稣基督再来临的事情 我们实在信徒应该更加多知的切切来到去留意主耶稣再来临这么多的兆头，因为当我们用耶稣基督给我们从他再来临这个的眼光来到去解读这个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可以真正来到去警醒度日，来到去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呢来到去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眼光，从一个ending 啊，从一个末了的眼光来到去看回我们现在的生活，以至到呢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一个真正不一样的一个的改变。我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跟我有没有以前后生或者以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曾经呢假设性问题呢去跟一些朋友在这里聊天啊，如果今日你知道你得返三日命，咁呢你会点样呢，咁样有冇人同啲人哋假设性咁样讨论过呢啲嘅问题。我发觉呢我同以前啲朋友傾过嘅时候，好多时候呢当你如果你係你諗到喎，如果你从一个终结嘅角度呢睇返你现在嘅生活，你好唔同㗎喎。假设如果得返你三日命嘅时候，你会点样过你而家呢三日命呢？大部分都唔好，好少人咧都会讲系我会继续翻工嘅吓，通常都唔会噶啦，系咪啊？除有啲人会嘅吓，有啲人咧好忠于佢份工作咧会翻工翻到最尾，但我从来冇听过吓。通常咧啲人都话如果得翻三日命嘅时候，我会点啊？梗系唔翻工啦吓，陪家人啦，陪自己所爱嘅人啦，一齐去相处啦。食一餐好的啦，想做一些自己从来未做过嘢啦，人生在世为了工作为了家庭很多嘢自己不做的，臨死啦计乜都做啦，即係做返一些自己开心嘅嘢，係咪你会改变咗，你明唔明啊？即係我的意思係你当你有一个嘅终结喺你个思想里面呢，会影响你自己，喺影响我哋自己喺呢个地上面点样嚟到去生活。所以耶稣喺呢度就係正想话俾佢听，耶稣基督会再来临这个事实，当你相信你接受同埋我哋思考嘅时候，影响着我哋呢喺今时今日呢个嘅我哋嘅生活里面呢点样用耶稣基督再来嚟去解读我哋现今呢个嘅世界。我哋一起呢今日呢同大家喺24章呢去睇到主再来临嘅时候呢，耶稣对佢嘅门徒有啲咩嘅提醒，然后呢我俾我哋呢去预备我哋嘅心呢嚟到去面对佢再来临之前的当下，即是我们的现在。我接下来会用两次来到讲这个题目，下一次我会讲到耶稣特别提到他用24第25章讲到他再来临之前，今天我们讲到个心态，下一次我会跟大家讲耶稣期望我们一班信徒，我们等待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好，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心态。第一样东西在 第四节第五节，耶稣讲到话咩咧？佢第一样嘢讲到嗰、那个佢来临之前嗰个嘅预兆有啲咩咧？里边包含咗第一样嘢，佢就话啦：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无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多人。耶稣基督第一样嘢讲到将来末世嘅预兆咧，会发生啲乜嘢咧？就是在现今这个世界上面呢会越来越多人，有很多人呢说自己是基督，去迷惑很多人呢离弃主耶稣基督的真道，甚至乎连选民都被迷惑。他说耶稣说你要审慎的意思，就是说叫信徒要小心，要提防，要小心要提防，因为这些的迷惑呢很失途的，很不起眼的，好迷惑的，迷惑呢就是他是欺骗误导人呢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真道。所以他说你要小心这样各样的疑端。今时今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疑端在我们旁边的发生，即使就是我们说听到人说回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要想着人家说回教会就当正一定是一个好正统嘅教会。今日喺呢个世代里面有好多嘅异端发生，我哋做基督徒亦都已经要审慎嚟到去分辨究竟边啲系正统嘅信仰，同埋边啲咧系 就是异端。首先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讲几个的词汇，异教、异端和邪教有什么分别呢？异教当然我们讲到跟基督教不同的信仰的体制体系呢就叫做异教，即换言之，譬如可能佛教、道教、其他教呢就是一个不同的异教。跟异端不同，异端的意思呢就是跟基督教呢有很相同的体系，但是呢在教理上面呢是偏离和违背了圣经正统的信仰的教派。即是说好像又是看一本圣经，好像又是讲耶稣，但是呢他呢可以有很不同的，譬如呢讲埋邪教先。邪教呢就是都可以讲话是以信仰宗教之名，但是呢他可以跟基督教有关和无关，但是呢就算他跟基督教有关呢他都是偏离正统圣经信仰。但是呢他行事的超出一些可以接受的限度，譬如破坏了别人的生活甚至生命的地步，当中呢也都涉及一些呢邪灵的参与，这些普遍上呢都被称为邪教。但是在异端里面呢较普及呢在过去十零年里面呢我们特别是想提到呢就是这个叫东方闪电，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后面呢被称为一个叫做全能神教会。过去呢在这特别是十年里面呢在香港啊在台湾啊都非常之活跃的，来到是好像应验了耶稣所讲到那个的末世的境况里面。在我们看到一些这些异端呢他们通常都有一个的很 common 的很普遍的一个的景象，就是呢就是他们呢通常都会去将圣经呢断章取义，抽了其中的一节呢然后呢将那节呢来到去放大，而忽略了其他圣经的教导。然后另一个的很常见的就是呢这些异教通常呢都会有一些人呢去自称自己呢去取代了，好像圣经这里这么讲，取代了基督，说自己是救世主，或者呢他的自己的权威呢在圣经以外 更重要的一个的权威。通常呢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小心，譬如好像刚才所讲到的东方闪电，他呢是来自于在以前一些的极端灵恩派里面所衍生的一个的极端的异端。它里面呢就是只是讲到呢这个的东方闪电，就是在马太福音后少少，耶稣当耶稣讲到话呢它再来的时候呢好像东方好像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一样，咁呢当时呢就有一个人呢就话这个的闪电呢就是已经道成肉身来了中国，是一个女人肉身的女基督，咁所以呢就称为全能神。咁当时呢佢哋就係断章取义咁睇到啊人子已经降临咗啦。咁最单凭呢一节嘅经文呢就讲到尼赛亚第二次降临就喺中国以女子身份嚟到降临咁样。咁呢第一次耶稣基督嚟临系男嘅身份，第二次基督嚟呢就係女嘅身份。咁所以呢就係好断章取义呢用自己嘅方式嚟到去解读嘅圣经。咁而喺当中呢佢呢啲嘅异端呢好多时呢就係贬低圣经嗰个嘅权威，用自己嘅成为一个嘅发言人，甚至乎呢否定呢三位一体嘅神，否认耶稣基督嘅救赎，然后自称呢自己呢係一个嘅全能神，有好多嘅操控在他的架构的里面。当时呢香港呢是有一段时期呢很审慎地去处理，因为呢有很多这些的全能神教会深入教会，甚至乎在媒体里面呢去影响，特别是呢去专注一些的信徒呢去关心他们，去带他们出来跟他们查经，去跟他们去迷惑他们离开真道呢来到去加入这些的全能神的教会，甚至乎呢有一些的传道人呢都被迷惑离开了。 我哋波士頓咧嗰陣時咧都曾經發現咗咧有呢類嘅異端嘅信徒咧參加咗我哋教會嘅活動嚇，咁所以咧都感恩下就傳道人發現咗同佢傾談之後咧，咁佢後屘咧佢都唔再翻嚟我哋嘅教會裏邊。所以弟兄姊妹，我點解提到呢樣嘢？就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喺呢個個嘅好自由敬拜嘅地方，但係我哋仍然要審慎嚇。耶穌基督提醒我哋喺呢個末日嘅裏邊，我哋要審慎。因为有假基督、假先知，耶稣提到呢啲嘅假先知甚至乎有大嘅神迹啊。喺第24节咧，佢话会显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亦都迷惑了。弟兄姊妹喺呢度想特别提到咧，当我哋见到我哋侧边一啲嘅异端或者啲异教发生咗做咗有啲嘅神迹吓，我耐唔耐咧都有啲弟兄姊妹嚟问我。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都会说哎呀神听了我祷告去有些神迹发生了病得医治或者有些什么，但是有些宗教或者有些异端他们都有神迹、哦、那怎么办呢这样、啊、那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这里已经说了给我们在这个的末世的里面假先知假基督在这个的末世里面都有他们的大神所谓的神迹大歧视出现来到去迷惑人。如果我们记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去行了神迹他那些假的教师都行了某一程度的一些神迹一些歧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留意当我们在这个末日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要只是单求神迹歧视上帝是会行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呢我们特别留意我们不要因为神迹歧视单单而呢去兴奋反而呢我们相时刻呢要翻返来神那个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来到去倚靠上帝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来到去站稳。所以这个呢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当耶稣基督当我们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来临的时候第一样东西耶稣提醒我们要谨慎谨慎我们的信仰站稳我们的信仰站稳我们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二个提醒耶稣基督继续讲了他在第六节他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是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起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一些将来预言的事情呢，我们都需要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毕竟这些事情未发生，但是呢我们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的而且确呢，给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现今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事情，跟耶稣所讲的呢是越来越接近在里面讲到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的而且确国要攻打国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个世界大战很多国家和国家为了不同的原因来到打仗我们可以理解到但是当我思想到民要攻打民的时候这里的民的原文是讲到一个民族攻打一个的民族整个的战争不单止已经是一个国家的层面这个的战争似乎已经很接近我们日常的生活民一个民要攻打另一个的民族一班的人一班的人和另一班人的争斗这件事情越来越在很近距离在我们身边来到去发生再不是一些很遥不可及的一些事情而至於關於饑荒的事情今天我們剛剛過完感恩節我們吃大餐火雞打邊爐我們很難想到現今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有饑荒這個世界仍然是滿布饑荒的一個世界一些的統計調查現在在這個世界裡面有800萬人有800萬人是活在這個的肚餓的當中他说在九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每一个晚上 都是带着肚饿的肚皮呢去睡觉。他说有其中有 60% 这个世界在饥荒的人口里面当中有 60% 是妇人和儿童。有每平均每10秒有一个的小朋友呢是死于和饥荒有关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世界的粮食足够，但是呢是粮食的分配不均匀，导致呢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的饥荒发生。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现今这个世界这些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什么的心境呢？我相信呢，当我们当耶稣去预言到这一切的发生，而当我们正踏入去这些的苦难的里面的时候，耶稣明白到人的心里面是会有惊慌，所以耶稣叫他们不要惊慌，这个是第二点。我记得呢，我以前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当时是离开了主的，有一段时期呢，个人都很霉。什么叫霉法呢？就是工作又没有，读书又读不成，感情又失落，人生呢真的很不幸的那个感觉。当时呢就有个朋友，咁就佢又係咁樣，但係兩個咧即係累鬥累咁樣，大家好似鬥不幸咁樣。咁佢咧就同我講，佢話啊，不如咧我哋走去個當時咧喺多倫多咧都有啲廟去俾人哋求籤㗎喎。佢話等我去個廟度求下籤先。咁我當時就車佢去啦，去到嗰度佢話你求唔求啊？我唔求啦，我都呢啲嘢都唔信得過嘅咁樣。咁但係咧咁啊。咁佢就走去求籤，跟住咧佢就再問我話：，你求下啦，你咁霉咁啊，係嘛？咁當時咧，我心裏邊咧都未被迷惑咗，被引誘咗，好啦，係啦，係玩剩咁差，去求下啦。咁啊，嗰陣時個心態咧，即係我求籤呢樣，唔知有冇人求過籤啊？咁啊，求籤咧都係睇電視啊，人哋點樣攞個籤筒啊，求下求下求下。咁啊，咁我就咧好啦，跟住佢求籤啦，咁一求跌咗支籤出嚟喎。咁好緊張啦，係咪？係咪見到張籤你梗係想上籤啦，唔上籤都上籤啦，係咪？咁抽個籤出嚟係咩呢？中下籤喎。哇，死啦！當時個心裏面嘩好彷徨啊，好驚恐啊，即係嘩死啦，中下籤，即係我個命運呢，即係我嚟緊佢有一段嘅文字呢，我都唔識點樣解釋嘅，但係淨係睇到中下籤，我個人已經好驚啦已經。咁我就發覺呢，呢啲睇上求籤嘅嘢咧，係令人哋心裏邊唔平安嘅，所以我後屘信咗主咧，我都為呢件事咧求神嚟到去寬恕憐憫啊。當我哋知道一啲唔開心嘅嘢嘅時候，係會令到心裏邊又驚恐。但耶穌呢度咧，唔係好似求籤咁樣話俾你聽一啲唔好嘅嘢，令到佢驚恐。相反地，耶穌喺呢個時候去話俾佢哋聽，正正係話俾佢聽。既然耶稣一切的事情会发生的事情都在神那个的预知的里面，一切里面都在上帝的掌权的当中，这些必须有的事情一切在神的主权之下，外面的环境无论怎样，但是呢人类的历史都在上帝的手当中。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患难，在什么的困境里面，我们要知道耶稣都在我们的风暴当中，耶稣亦都经历过这些风暴，耶稣甚至乎胜过这一切的苦难。正如耶稣所说，他说这些事我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面你们有苦难，但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只有从耶稣而来。然后继续耶稣再讲下去，不单止看见有祸患，看见有天灾，更加讲到当第九节佢继续讲落去嘅时候，佢唔单止咁差，仲有更差添啊！所以耶稣喺第九节嗰时佢话：人要将你哋陷喺患难里边，亦都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嘅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亦都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嘅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耶稣预言到信徒 在末日的世代里面是会因着他的信仰而被甚至乎被杀害，被人恨恶，亦都被人地去彼此的陷害，亦都提到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越来越冷淡。当我想到什么叫越来越人的人之间爱心越来越冷淡的时候，换言之就是说人越来越不只是顾人的事，人越来越顾自己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越来越薄弱，越来越没有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摩擦越来越多。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岂不是现今这个世代越来越多发生的事情吗？当我们面对这一切 的时候，耶稣他有什么的劝勉呢？耶稣就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去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耶稣不是叫我们即时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相反叫我们来到去忍耐。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对在患难当中要忍耐，我们觉得很被动，或者我们在忍耐的当中我们觉得没有出路，耶稣你只是叫我们忍着，忍到几时啊？忍完耶稣基本上就说忍耐到底，即是你忍完要再忍，忍完要再忍。我们觉得这个的忍耐 很困难，很被动。但其实呢，忍耐呢在古代希腊人来讲呢，其实是一种很崇高的美德来的。哲学家柏拉图和阿里斯多德呢，他都形容到呢，其实呢忍耐呢是一种很勇敢的表现来的。是一种抵抗邪恶、疾病和死亡的一个的很有用 的工具。在希伯来人来讲，忍耐是带有一种呢存着一种盼望的忍耐。即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讲，我们忍耐不是死忍难忍，而是我们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呢神主耶稣这里所讲的，他必然来到去得到拯救。在这个等待的里面，耶稣基督必然会再来临。在这个的拯救里面，神必会有一个的结局和一个的终点。最重要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的患难当中，耶稣给我们看到必然会发生的，就是耶稣基督来临的审判。耶稣基督来临的审判，在过去想到耶稣基督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很少去思想到耶稣基督的审判。但最近呢，我就发觉呢面对香港的事件来讲呢，特别多了去思考耶稣基督的审判。甚至乎呢，你会听到一些非基督徒都会讲，人在做是吧，天在看。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平、这么多不公义的时间的时候，我们面对有很多的冤屈、很多的案情、很多人的枉死，我们甚至乎不能够确定一个人的枉死、他的冤屈到最后在地上面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反、得到真正的法治的公义的审判。我们最伤心就是见到这些事情到最后没有一个公义的了断。但是当既然这些事情发生了是这样的时候，其中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的期盼或者一个安慰，就是人在做，天不单止在看，更加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有公义的审判。当有公义的审判的时候，给我们知道没人能够逃离上帝最公平公义的审判。坏人无论他做的事情在这个地上面来到去被忽视了或者没有处理到，最后都要面对神那个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在降临将临节纪念到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一个很温柔、很安详的一个的场景。一个婴孩降生在马槽上面，哇，很温柔、很美丽的环境。但当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场景呢？在第29节那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好像那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变黑，月亮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世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用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边到那边都招聚了来。当你说仰望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日子，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到这个境况，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日子是一个君临天下，一个呢最公义 的神呢来到呢 去进行他最公义的审判。所以耶稣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能够坚信耶稣基督他的审判的时候，比我们更加有安慰、有盼望、有能力去忍耐面对在这个世代不公平，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第四点，当耶稣不单止劝喻他的门徒要审慎，不要惊慌，要忍耐，我们似乎这些是一些很被动的事，但耶稣到最后他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行动，也都晓谕他的门徒。在第十四节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个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这里耶稣并不是讲到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传遍天下，咁咧就耶穌基督先來再來臨啦，咁不如我哋唔好傳啦，係嘛？我哋唔好傳福音，耶穌基督咪唔會再來臨啦，咁啊冇咁多嘅患難咯，係咪條數唔係咁樣計？呢度嘅意思其實就係表明耶穌基督佢對天反映出神要人人得救，不願意一人沉淪嘅心意。喺呢個嘅末世嘅日子裏面，上帝仍然要差遣佢嘅子民百姓，仍然要吩咐佢嘅子民百姓喺普天之下来到去为他来到去作见证。无论这个世代几动荡不安都好，神的心意要万民来到去得救，这个仍然是神那个的心意。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我们教会支持的其中一位的宣教士跟我们分享，我们就是请他在这个时候来到跟我们分享到 Bobo 姊妹神给他的呼召，还有他怎样坚持呢，神给他在这个世代来到向一些他不熟悉和他很不同的人来到传福音。我请 Bobo。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个简短的分享。有些弟兄姊妹我相熟的，有些可能第一次见面不认识的。我叫 Bobo， 我就是 BCC 的会友。我2014年呢就离开了波士顿，就在远东的地区做穆斯林群体里面的侍奉。现在是第五年了，所以有些朋友弟兄姊妹见面呢，发觉大家都不同了，我又年纪大了，有些弟兄姊妹又成熟了又年长了，但是主内我们都是亲密的一家人。我離開了波士頓之後，去到遠東地區在穆斯林群體裏面做福音工作。我主要平台是有兩個的，一個就是在一個職業學校裏面去服侍一些青少年的學生，他們是學不同的職業技能，然後就是預備第日在外面工作這樣。我就是被聘用成為一個英文老師，就教他們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英語。另一個平台呢就是在一個殘疾中心裏面去服侍有殘疾小朋友的家庭這樣。在我服侍的地區呢不可以公開全港福音的，但是呢就透過很多的生活上的跟學生和我服侍對象的交流呢，就可以即在他們面前呢即都有很多機會是見證主耶穌這樣。然後呢透過生活上的見證呢，將一些不同的價值觀呢就帶給我服侍的群體這樣。就我信了主都有20多年，差不多30年了，但是呢就是接受呼召呢去願意被神使用去做全職侍奉呢是2004年的時間，距離而家都有15年了這樣。其實在過去幾年在工場的侍奉呢，其實都遇到很多的挑戰的。有些弟兄姊妹都 都聽過我分享咧，咁樣就係知道咧，其實即係唔同嘅挑戰都包括好多嘢㗎嚇。咁其中就係即係喺生活上嗰種嘅適應啦，因為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啊，飲食文化啊、言語啊各樣咧都唔係我熟悉嘅，咁呢個都係即係要有嘅新嘅適應。咁亦都咧就係、是、過去近期咧，我侍奉地區咧。當地的政府都採取一些新的措施咧，對於福音的打壓。咁同埋喺工場的侍奉咧，大家不同的同工聚埋一起去探討點樣去建立我哋的策略去做侍奉咧，大家都有不同意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咁所以咧，同同工一起磨合，去建立一個合一的團隊，即係去做侍奉咧。其實都是一個即建立大家要磨合 去一起同工都是一個挑戰。另外呢就是呢剛才說過呢就是侍奉地區呢政府開始對福音工作打壓啦，我有些同工呢其實都真的受到逼迫的、有同工呢是被拘留拘禁被問話被趕出他們要服侍的地區，都是正在發生的。當我想到這些事情其實是沮喪的，因為接受神的呼召去到那個地區工作，那是神允許的嘛，神允許我去做事，但是又受到一些反對，反對派的一些打壓，其實心是沮喪的。我的同事有很多都是沮喪，尤其他們拿不到簽證要離開當地，其實大家都那一刻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其實做不到些什麼，我們只有禱告，只有等候神再次去為我們開門這樣。但是呢當我在沮喪的時候回想到上帝給我的呼召是何等的真實的時候，思想到他過去怎樣去帶領我開條路給我在神學院學習，我又不是聰明的人，但是他又給我去神學院學習，這個是很大的恩典。咁亦都學習完之後，神又安排咗一個合適嘅差會，俾我可以一齊去同工去服侍。亦都神去預備咗支持我嘅教會同弟兄姊妹。咁呢一種種嘅回想翻呢種種嘅帶領咧，咁其實一切嘅經歷咧，都讓我都讓我能夠堅定我嘅心智喺跨文化工作當中咧。繼續去行上呢條路，咁當初接受主嘅呼召咧，其實係一個感動嘅啫，嚇係一個感動。但係即係要繼續喺呢條路上走落去咧，其實就一個決定，嚇等於有啲男女朋友佢哋相愛，可能相愛嗰刻係感動，但係你要走完呢條婚姻道路一齊，大家結婚就咁婚姻道路咧，就唔係只係靠嗰個情緒個感動，係要靠你個決定，我要行埋呢條路。咁其實福音工作都係咁樣嚇，咁但係咧，我發覺呢個決定咧係一個贏面大嘅決定，係賺嘅，唔會蝕本，唔會輸嘅，因為我用我有限嘅生命去服侍我嘅主，我嘅主係有無限嘅恩典，我用我有限嘅生命去服侍一個永恆嘅主。这个永恒的主给我有永恒祝福份，即就算我用我的命去做完，那我得到的奖赏呢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赢面大的，那这个呢想法呢又会支持我 OK 我这样走下去这条路是值得的。那刚才牧师都讲过了，那上帝的心意呢是要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的嘛，那在各个民族里面去建立属于他的教会呢，去做直堂的工作呢，从一个乾土，一塊乾土或者硬土，去改變成為一個肥沃的土壤，從這個土地裏面再讓植物的種子發芽成長，植物成長再要令這個植物 去結果，其實呢是一個很漫長的栽培的過程，可能要是幾代人的工作，不單止二三十年的工作，可能是二三百年的工作。咁以後喺遠東地區嘅侍奉咧，坦白講咧，有好多事情我都唔能夠掌握嘅。好多事情可能都會有好多嘅變化，尤其而家全球每一個國家都每個國家都有問題，每個地區都有問題，每個地區都 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面前的道路呢其实都是有很多不确实的因素在这里。但是我也希望弟兄姊妹继续去支持我在远东穆斯林的事工啦。而我日后的计划就是我一月离开波士顿，一月初我会离开波士顿，就会继续未来一届未来五年的侍奉。但是为了方便照顾我在香港年老的父母，所以我以后会摆多一些时间去做推动的工作，去做动员的工作，还有去用我的时间去支持仍然在前线地区在穆斯林地区工作的同工。所以我的工作性质是会有些改变的，但 是个心智仍然用我的生命去服侍穆斯林群体呢，这个仍然是我的决定来的。希望弟兄姊妹继续去支持我的工作。如果弟兄姊妹想对我的侍奉呢有多些的认识了解呢，可以稍后散会后呢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分享。多谢各位。
我认识阿 Bobo 姊妹呢，其实呢是在我读神学那段时间才对他比较认识深刻。因为呢当时呢这个奇女子呢去哥伦神学院读书呢，她是没有车的，咁好难想象啊。嗰时我觉得，因为呢你喺 Queens 住，但系走到 Hamilton 去读神学，佢系冇车嘅。但系佢凭信心去咗先，报咗名先啊，跟住咧先谂下个解决办法。咁啊，后屘佢个解决办法就系揾到我啦。咁啊，嗰时因为我都系住喺 Queens 噶嘛，咁我就最记得咧，最初咧车佢翻学咧，有一个学期佢可能都几有印象嘅。那個學期是最辛苦的，因為早堂八點鐘翻學，那時仲要是我啱啱個仔又出了世，所以夜晚咧又要夜晚起身喂完奶咧，朝頭早掙扎起身已經很痛苦了，仲要走去車阿 Bobo 啊咁樣。咁啊，坦白講啊，我唔知有冇同你講過，其實我當時咧車過幾次，我心裏邊都有啲掙扎嘅，哇，好辛苦啊！即係如果可以瞓多幾個字，早啲翻學就好了。咁正当我咁样諗法嘅时候呢，阿神就责备我啦。咁有一次呢，阿 Bobo 喺车度分享，同我分享佢去影印，喺唔知边个出边个铺头影印，print 嘢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哎呀，我同嗰个人讲呢，佢 print 緊学校嘅功课，咁好似係 something related to 穆斯林啦。咁佢总之佢同嗰个 staff 讲话，啊，我将来呢会去穆斯林呢，即係去传福音 ,something like that 咁。咁嗰個人咧好 amaze 喎，哇！竟然你點會走到呢個咁嘅地方，去一啲你唔識嘅人去傳福音啊？咁樣阿富汗係嘛 ？OK， 咁啊，阿 Bobo 就同我分享咗之後，咁我當時我心裏邊我冇同佢講，我第一個諗法就係、是、原來我車緊一個神嘅將來要使用嘅一個仆人啊，佢要咧去向穆斯林傳福音嘅一個仆人，而家呢一刻神要裝備佢，我去車佢。就是我去参与上帝这个这么伟大的救恩的工作，这个是一个何等的荣誉荣耀。当时我哇神改变了我的想法，所以我后来我车得很累啊，要车他，去车他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差传年位刚刚过了，希望我们呢不要对普世差传的工作也都过了，我们希望呢我们继续支持神这个向万民传福音的使命，继续支持我们的宣教士，在祷告金钱，在我们呢去关心我们宣教士里面呢这个工作，无论这个末世这个世代是怎样的不好，但神的心意藉着福音来到将人真正从罪恶黑暗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主再来是我们信徒的盼望，亦都是在黑暗里面黎明破晓，是人所盼望，我们基督徒更加要切切去留意主来的兆头，也都用我们不单止用我们眼光来解读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更重要就是我们能够警醒度日，准备好我们自己来到迎接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你的心准备好没呢？让我们一起祈祷。所以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神啊，你的话语不是一些去pamper 我们去安慰的话给我们听啊会好些会好些会这样，而是你是将一个真实的境况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里面有各样的风浪，这个罪恶的世界 亦都因为人的私欲各方面亦都好败坏。但主啊，唯一的盼望就是从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福音而来。但愿主，我们被你的爱来到去先感动，以致到我们有更大的感动来到去爱我们旁边的人，甚至乎同我们不同的人。又愿与神你真的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当我们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临的时间，让我们心靠着你来到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安稳。主，我们现在也都收奉献的时间，我们也都愿意神你给我们智慧来到用在你的国度的里面，让更加多人能够听到主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请诗词。今日都是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同手记圣餐，来到擘饼饮这个杯，来到纪念主。我们欢迎已经接受洗礼的信徒同我们一起领这个饼这个杯。如果你未接受洗礼的，请你不要领这个饼杯，你可以在座位里面来到去默想，来到 去祈求主。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时候，邀请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预备我们心去领这个圣餐，纪念主耶稣基督不单止要降生为人，亦都为我们罪钉身在十字架，他倾流的宝血为我和我们立这个的新约，我们永远成为他的子民，他要永远成为我们的神。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去领这个圣餐，亦都按着圣经的教导默默省察自己的罪过，以致到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应许，我们必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守洁心清来同守圣餐。我有少少短短安静的时间来到去默想。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赞美你。主要因为你的牺牲成为了我们在地上面我们能够的盼望。主，我们